不配的一个传道人啊，能够到这个教堂里边来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啊。我去年夏天的时候来过一次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，很快时间又过去了。那么人生很无奈啊，我们常常都知道人生很短暂，但在圣经里面呢，他特别讲到了很多的家谱啊，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了很多的家谱。我们对家谱都是不太感兴趣啊，很多弟兄姐妹啊看到家谱就是看家谱味同嚼蜡，浪费时间啊。那么其实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非常重要啊，因为它都是这个话，神的话都是安定在天的啊。在圣经里面呢，当讲到家谱的时候，它是要指向一个方向，一个什么方向呢？就要它要指向一个女人的后裔。创世纪第三章第15节，那里就讲到了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头，当然伤头是致命的，是致命的。它要讲到这个女人的后裔，要讲到一个圣洁的家谱。那你就好讲了，为什么里面还有其他的人的家谱？你比方说有该隐的家谱，还有以扫的家谱，那么为什么要讲到以实玛利的家谱？其实当时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家谱的时候，他不但讲到一个圣洁的家谱，他要讲到一个恶人他的结局是什么，一个不信的人他的结局，最后是什么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所以圣经里面说，你们要留心一个人他的结局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今天我们知道，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啊，在创世纪4章，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家谱，创世纪第四章打不出来是吧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没关系啊。第四章讲的家谱是该隐的家谱。那么接着呢，到了后来的时候呢，到了第5章，他就讲到另外一个家谱，就是讲到了赛特的家谱，我们知道这个该隐和赛特的家谱，它同时在一起。其实圣经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编排，圣灵启示叫我们通过这两个家谱，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对比，它给我们到底给我们以来的启示是什么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，好不好？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说话的神，主啊，你借着圣经，你来向我们，你的儿女说话，主啊，你在起初，在创世的时候，你向先祖们说话，今天你又借着圣灵，借着主你自己的话，你来启示我们，主啊，今天求你借着你的话，再一次的来挑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有超越性，主啊，求你借着你起先所说的话，你来警示我们末代的你的信徒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。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，阿们。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，我们可以打开圣经第4章创世纪一开始啊，创世纪第4章17节，17节到24节，第4章17节到24节，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啊，这段经文不是太长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起。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。该隐建造了一座城，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。以诺生以拿，以拿生以户玛利，以户玛利生马土撒利，马土撒利生拉麦，拉麦娶了两个妻，一个名叫亚大，一个名叫喜拉。亚大生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牧羊畜牧之人之始祖。亚巴的兄弟叫优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始祖。希拉又生了土巴该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。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。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，亚大希拉 听我的声音，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。壮年人伤我，我把他杀了；少年人损我，我把他害了。若杀该隐，遭报七倍；若杀拉麦，遭报77倍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家谱里面，我们看见了，一开始告诉我们该隐。我们知道该隐在圣经里面他是第一个谋杀犯啊，他杀了他的兄弟啊，这个亚伯。我们知道该隐的名字，他的意思啊，其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括号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？第四章一开始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他是德的意思，德。你知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之后，他一定是非常的后悔啊。本来是和上帝在一起，他在伊甸园里面，伊甸园的名字是快乐的园子。上帝造把一切都建好了，最后把人放在一个快乐的园子里面，是人在这里享受与他同在。你的快乐从哪里来？人其实人间没有终极的快乐，其实你的终极的快乐一定是神与你同在。但是呢，他们由于犯罪，神就把他们从伊甸园里面把他们赶出去。他们里面充满了后悔，他们里面充满了很惆怅，没有上帝和他们在一起，这是他们觉得这个日子是没有法过。在这样的时候，他们就回忆起来神曾经说过的话啊，说过什么女人的后裔。所以第四章一开始说什么亚当和他妻子同房，他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该隐啊。那么该隐的意思就是德的意思，他因为得了什么？得到上帝去，得到了这个弥赛亚，得到了，他就要得到这个孩子，因为这个孩子是从这个他的妻子夏娃怀孕，夏娃是什么？女人。他因为从这个女人怀孕了以后，他就要重新和上帝恢复关系，他里边充满了这个希望，充满了盼望啊！有这个孩子，他得了祝福了，得了应许了。但是从他第二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这个亚伯的时候，他给孩子这个名字起亚伯，这个名字其实叫意思是什么？虚空的意思，一声叹息。从这个名字里面，我们就可以看见起名字里面看见什么？看见这个亚当，他生了该隐之后，他不但没有得到这个安慰，得到祝福，他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的很多的啊，对他的惆怅，人生的无奈。弟兄姐妹啊，你除非没有理想，你想得到的东西，最后你反而得到一个更坏的下一个结果的话，你想想你里边有什么样的感觉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该隐，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该隐啊，我们生一个孩子，今天我们也是生儿养女，对不对？生儿养女我们想得什么？你要得什么？都是要得儿女的安慰，要得个啊，将来啊儿女啊能够顺服你啊，能够孝敬你啊，尤其中国人叫养儿防老啊，老年的时候有人啊来照顾自己。但是今天在大陆上，我们知道很多的儿女，他们是适得其反。到了十几岁，他们悖逆心理是非常强烈，啊，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该隐，他也和妻子同房，也要生儿子，啊，弟兄姐妹，这里说什么东西呢？妻子同房，生儿养女，其实这说什么？一个信的和不信的，在家庭生活其实都差不多的，人生。都是这样啊。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，就和那个老驴推磨一样。农村啊，大家年纪大的可能都知道驴推磨都推着啊，走了一上午啊，他以为从这儿都走到那个旧金山去了，但是还是在什么原地转。我们其实是我们现在在公司上班，早晨起床以后到公司上班啊，完了以后呢，晚上回来或者到市买东西回来啊，吃饭以后都上床睡觉，第二天开始转啊，最后转不动算了，对不对？ 我们人生就这样，上帝给你限定界限，在人看一个信和不信的其实都在公司上班，但是里边有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不信的他今生没有依靠，一个信的你里面的所有苦恼你有一个控倾诉的地方，有一个人管理你，他是上帝。那姐妹啊很无奈啊，他们信了耶稣之后啊，他说到底我得救了没有，我说你什么意思，我说你受洗了没有，他受洗了，说但是呢我还常常犯罪啊，我就和保罗说的，我啊，我想行的善我行不出来，不想行的恶我行不出来了。我说那么你现在白天啊有时候你和别人吵架，他说哎呀，他说我这个脾气改不了，他说我的脾气啊这个经常就是说的容不下别人啊，常常和别人吵架。我说你信主之前吵得多还是信主之后吵得多，他说当信主之前吵得多啊。我说信主之前你吵不过别人怎么样，他说我要总结经验的，他说啊，他说我要总结经验，第二天一定要把他骂回去。有一个姐妹和我说了一句话我吓一跳，他说我骂人骂一上午人不带重样的，他说每句话和每句话都不一样，很有本事，他认为这个很有本事啊。但是我你信了主呢吵不吵架，他说有时候还吵架。我说晚上还回来总结经验，而且他说不是了，他说我晚上回来以后就懊悔，他说主啊怎么我这个破嘴怎么又不荣耀你的名。我说姐妹啊，我说这就是圣灵内住的明证，因为信的和不信的弟兄姐妹啊，信的人一样可以犯罪，你知道吧，因为人是个犯罪的材料，不犯罪都不行啊，你眼睛不犯罪脑子都能犯罪。但是一个信的人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什么，他知道懊悔，知道悔改，一懊悔悔改你就知道你要归向谁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稳固的。我今天来到湾区啊，很多的还有的弟兄问我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我说信仰是稳固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什么，凡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，权柄不是你的，是他给你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生在老王家，你就是老王家的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能是老李家的吧。你虽然你在老王家，你有时候你不孝敬，你甚至像浪子一样离开这个家，但是老父亲依然怎么样盼望你回去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虽然我们信了耶稣，就好你老王家的人你长得不像老王，对不对？我们信了耶稣一开始像不像耶稣啊，像不像，还经常露出那个魔鬼的样子来，是不是？但是不要紧，弟兄姐妹，神给我们一生的时间叫我们不断的悔改，最后我们要怎么样像他，一开始不像，但是越过越什么越像他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边的改变和外面改变不同啊。所以呢在这里该隐与妻子同房，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，这个以诺不是那个以诺，那个以诺是与神同行的以诺，这个以诺是他们，你看这名字都差不多，但是人心不一样。现在很多人名字是相同的，但是人不一样。有人说我长得像毛泽东啊，我说但是毛泽东想的和我里面东西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呢弟兄姐妹啊，此一诺非他一诺啊，你看没有，这个人他可以去杀别人，但是他爱自己的孩子，叫虎毒不食儿，圣经里面真是把人都写透了啊。人去杀别人怎么都可以，但是上帝说要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他就不愿意，人非常烦，你知道吧，自己对别人多么狠都可以，但是我们受不到一点委屈 上帝没杀他，因为那会儿人很少，没有杀他，只是说你要离开我的命，但是他都觉得受不了，他知道离开上帝不行，但是呢他又不愿意遵守上帝，这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人的一个毛病，他又怕啊不来聚会啊，别叫我感冒啊，别让我家里边出事啊，我害怕上帝，我来聚会，但是来聚会怎么样，他又不真正的和上帝发生真正的关系。今天大陆上就是教堂有多大地方就有多少人啊，但是很多是罗德式的基督徒，我们是不能停止聚会像停止惯了的人，但是我们的信仰一定是个人化的信仰，每个人和上帝的关系啊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该隐与妻子同房，该隐怀了孕生了以诺，该隐就建了一座城。他为什么要建城？在伊甸园里面需不需要建城？弟兄姐妹啊，他没有安全感，一个人犯了罪之后你没有安全感，弟兄姐妹，他要用自己的办法，用看得见的一个城墙来保护自己。弟兄姐妹啊，今天在美国有一个职业，我觉得是不能办的，是什么？就防盗门、防盗窗的那个工厂，防盗门、防盗窗，家里边安防盗门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在大陆上，我问他说你安家里有没有防盗门？没有说没有的。如果没有防盗门，你晚上不能睡觉的，你知道吧？今天的防盗门已经做到陶瓷锁了，中国人脑子很聪明，你知道吧？这个陶瓷锁是不怕火的，就是你用那个切割机都切割不下来的，所以你躺在里边睡觉才有安全感。这个以诺犯了罪之后，他没有安全感，他要干什么？他要自己保护自己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杀人的就怕别人杀他，一个偷人东西的就怕别人来偷你啊！真的，你除非不犯罪，你犯了什么罪，你就知道别人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所以呢，那么他就建了一座城，就把这个城叫儿子的名字啊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也是很现实。今天我们给孩子起名字起什么，都是起什么宝贝啦啊，起什么有才啦啊，得福啦，都是起这些名字啊。你看他给他起名字叫以诺啊，那么就按照他儿子的名字叫那城以诺，以诺就开始里边生了啊，以诺生以拿，以拿生以后玛利，以后玛利生马土撒利，啊，你看这名字都差不多，马土撒拉，他是马土撒利啊，差一个字，马土撒利生拉麦啊，你看没有，越生生到最后怎么样？到拉麦越来越坏，越来越坏。弟兄姐妹啊，罪是没有底线的，你知道吧？除非你身上没有漏洞，有漏洞，你的福气一定要漏光的。我觉得中国人有句话说得很好，莫要以善小而不为，莫要以恶小而为之啊！你不要以为这个善太小你不去做，你也不要以为恶太小你就去做啊！你知道吧，量变可以发生质变的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罪是越犯越大。你看这个江河啊，顺流而下的一定是没有生命的，唯有逆流而上的才怎么，它才有生命。所以在这里呢讲到什么东西呢，你看越讲啊，一代不如一代啊，一代不如一代。那么亚大生优巴啊，亚大生亚巴啊，亚大，那么这个亚巴不是不会说话那个亚巴啊，那么这个亚大喜拉啊，这两个名字，一个叫情欲的意思，一个叫叫打扮打扮啊，外表的打扮的意思啊。你看这个名字都是非常的这个肉体化，非常的血气化啊。又哑巴就是什么，住帐篷畜牧之人始祖。弟兄姐妹啊，这个世界啊，你知道这个世界的东西啊，它都是研究这些东西的啊。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了上帝的时候，他是讲的什么，神是养活麻雀的神。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弱势群体的神吗？今天我们都讲进化论，进化论是什么，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啊。 那个有食物链啊，这个最强的最强生物他要吃掉你这个啊弱者，最后他活了。所以计划论就带来社会什么东西，一个最大的弊病什么东西，弱肉强食。今天很多的今天的社会上啊，强势群体强势啊，所以说人都要用强势啊，用暴力的方式啊来消灭你啊，来叫你来威服于他的权威，这就是世界。但是圣经里面却不是，弟兄姐妹啊，圣经的一定是高过地上的，弟兄姐妹，圣经他用的办法方式完全不一样。地上是用强势啊，用张扬，圣经是用什么？主耶稣说什么？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，要负我的恶，我是温柔良善。弟兄姐妹，温柔良善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法活吗？抢都抢不来，夺都夺不来，你还打你的左右脸，由他拿，拿你的里外由他拿，叫你陪他走一里，你陪他走了二里，这样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活路？但是弟兄姐妹，圣经说什么？主耶稣说，我是羊或麻雀的神，我是孤儿寡妇的神，他是弱势群体的神。你看见没有？穷人有福音传他们。刚才黄牧师就说他准备要开始一个这样的施工，我觉得非常的伟大，非常的好。雅各书不就这样说吗？你贫穷吗，弟兄姐妹？所以呢，在这里讲到什么东西呢？在讲到圣经里面讲到贫穷和富足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他讲到了那个狮子，少壮狮子尚且忍饥挨饿。这点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今天我们是什么生命？我们是羊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经常露出那个狼的那个样子来。我们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世界上那个强势去威胁别人。其实那个羊，如果你出现狼的样子，很可笑，你知道吧？对不对？那个羊出一个羊出要装出那个羊的狼的那个样子，很可笑。其实主耶稣说什么？在马太福音十章告诉我们，他把他的门徒拆出去的时候说什么？说你们出去就像羊进入狼群一样。羊进入狼群的后果是什么？那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主耶稣后边告诉我一句话：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怎么叫驯良像鸽子？弟兄姐妹，驯良一定要知道，驯良是经过训练的。一个性格经过训练，我跟你讲，几千里路他不吃不喝雷打不动要把这个性完成任务。所以后面圣经里边自己解释，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灵巧像蛇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叫你学蛇的诡诈，是这城捉你们，你们要逃到那城去。弟兄姐妹，圣经都给自己做了很多的解释，你们不要和那些执政掌权的作对，他们不是空空的佩剑，但是你又不要靠血气与他们征战，因为我们征战是靠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在地上当他温柔的时候是一个最坚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温柔怎么会坚强啊？温柔就不是坚强，坚强就不是 no。你不信你温柔一下试试。圣经里面讲到温柔的时候，温柔的人必得地土，你知道吗？得什么地土？温柔的人每个人给他占了一块地吗？当他讲到地土的时候，叫你得人心。一个温柔的人必然要得人心的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在这里神叫我们干什么？做一个温柔良善的人。所以在这里干什么？但是呢，有哑巴他要干什么？自己养活自己了啊！他们是畜牧啊，这个支他帐篷的人啊。他有这个哑巴的兄弟叫优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始祖。姐妹啊，我不是弹琴不好，刚才姊妹们啊也在那弹琴啊，唱诗赞美。我们把这个琴用在教会里边，我们把这个声音献给我们的神。啊，这里圣灵要通过我们的歌声 啊，常常来激励我们。真的，我有的时候一唱诗，我年轻的时候看我父母，他们一唱诗一祷告就流眼泪，我就说好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哪有这么多的眼泪？但是我真正和自己和上帝有关系的时候，眼泪就不知不觉多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西结书两次说，我要把你的实心给你拿去，给你换上肉心。本来是石头心，雷打不动，但是上帝怎么样呢？他要把给你换上肉心，谁能给你换上肉心？外科手术大夫吗？但是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他改变的是我们里面，啊。可是世上的人他要追求快乐，你看到没有？今天真的，我看了大学，我是在中国也做了很多大学施工啊。那个大学周围什么最多？啊，有人说网吧最多。啊，其实开 TV， 啊，练歌房，啊，这个很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为大学生预备的。今天的很多孩子啊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到了上大学的时候，他觉得要离开家了，他高兴得不得了。我在家里边被管制了十几年的功夫，他说，这次终于解放了，他说。其实美国也是一样，明明咱们这个西边有好大学。他不行，他要到东部去上，东部的要到这边来上。我不说这样上学不好，为什么？他要离开家庭，离开管辖，离开管制，来看看自己的功夫怎么样。但是当孩子们真正的离开家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啊，他突然发现他很惆怅。为什么呢？没有真正的爱。在美国还能好一些了，在中国大陆那个老师完全都是什么产业化。啊，现在是医疗产业化、教育产业化，都是产业化，都是为了钱，这还了得？所以这孩子们就没有安全感了，也是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他们要干什么呢？就是找快乐，自己找快乐。你知道，在一些大学里边啊，他晚上十点钟是他夜生活的开始。你以为啊，很多的一些家长和我说，哎呀，我的孩子很用功啊，晚上都不睡觉。在那用功，我在那用功干什么？多少功课他不睡觉啊？他说真的，我一给打电话就说，我你别给我来电话，我们这很忙。忙什么？夜生活开始，弟兄姐妹，今天中国的艾滋病爆发，你知道吧？都是在这个16、17岁、17、18岁年轻人里边。这些人得了艾滋病，一去检查血是呈阴性。完了以后，他就开始报复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了，我们知道艾滋病的血是厌氧血，啊，这个血流出来以后，一见了空气，它就不传染了。但是它毕竟还要通过性，通过输血的关系，它可以在身上扎一针，再扎在你身上吗？所以很危险，弟兄姐妹。啊，为什么？大陆上这年轻人，他没有一个方向，他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。中国以前的时候啊，很多的家长都怕孩子早恋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孩子早恋之后啊，觉得没指望了。你看没有啊？家里花这么多钱培养你，你怎么早早的去谈恋爱？不把这个你这会儿学习的时间用在学习上，家里很愁苦。但是现在早恋不是问题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早恋，就说明孩子有性功能。现在吃很多东西，他这个一定很多人在这个丧失很多的能力。再一个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他怕这个孩子有一天男的领来家男的，你知道吧？女的领来家女的。其实美国也是这样。我上个星期在旧金山讲道，旧金山学校的很多家长就抗议学习学校给年轻的孩子才14、15岁发避孕套，你知道吧？叫他们自己学会自己保护自己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世界，你看见没有？罪是没有底线的。本来美国是一个学校里边是要干什么？第一堂课一定是敬拜上帝的。当他们把上帝想从自己的教科书上驱逐出去，从自己家庭里边赶出去，从这个国家赶出去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啊，这个国家成什么样？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这是我觉得美国太受上帝祝福了，苍蝇蚊子都很少，尤其湾区这个地方。但是自从那个9个大法官有5个同意同性恋之后，我跟你讲，蚊子就多起来了，天起了凉风，你知道吗？你离开上帝，你离开生命的主，他创造世界的主，你离开他，你还有好吗？ 所以说他们要自己找快乐。弟兄姐妹啊，我跟你大家说一句道家的话，你有多大的喜就有多大的悲，大喜之后必有大悲。你知道吗，孩子们晚上去啊，又唱又跳，这个都不过瘾了，他要吃上一种东西叫开粉。开粉是一种化学东西啊，价格不贵，吃了以后怎么样，他就吃上爆发出来很大的兴奋。但是到了个那个药劲一过时候啊，到了白天的时候垂头丧气回去了，醒过来以后又没着没落，非常惆怅，没有目标，再到哪去，再进去，这是世界。我就发现这个世界哪个城市都有，最起码有四种人在中国大陆。第一种人叫什么东西，叫赌博人生，全国上下一块赌，推麻将一条龙胡了啊，赌博人生。还有什么人生，醉酒人生，中国这个酒卖的很多啊，早晨起来喝酒，晚上醉醺醺。当然这种人死得很快啊，你知道吧。还有一种叫广场舞大妈跳舞，这个还锻炼身体啊，不过跳的都是小苹果啊，大家跳啊，每个广场都跳舞，叫跳舞人生。还有一种人生叫电视人生，早晨起来就打开电视，看不看都是看，晚上再打上，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再上床。弟兄姐妹啊，这就是我们人生吗？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不在基督里，我们没有人生的目标，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方向，我们不知道标杆在哪里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看啊，人要找快乐啊，他们就是吹箫弹琴之人的始祖。希腊又生了拓跋盖银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啊。铜铁利器，铜铁很好，但是却加了个利器，你看见没有啊？你说利器切菜刀也需要利器，对啊，但是这个利器也可以杀人的，你知道吧。中国附近有一个国家叫朝鲜，是吧？朝鲜有个疯子叫金三胖子，整天在那制造危害啊铜铁利器，你看见没有？老百姓都生存死活不管，就是要打造啊这个什么是原子弹、氢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人啊，到了一定时候他就丧失理智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这里边你看到没有？中国人，我不知道这里可能有一些，广东人啊，广东人特别喜欢八，是不是？八，八八八八八，都是买很多啊，这个都发嘛，啊，谐音发，其实不在数字上，你看没有？这三个都是八，啊，哑巴、优巴、土巴、盖银都在八。所以说弟兄姐妹啊，不在字上啊，不在字上啊，这个我们实在是知道啊，到了这个拉麦的时候啊，他就娶了两个妻，你看见没有？上帝没有能力造人嘛，他有能力造人，为什么造一男一女呢？他要得一个敬虔的后裔，指向一个目标啊。那么这个拉麦呢，就对他妻子说了，亚大优巴啊，细听我的声音啊，壮年人伤我把他杀了，少年人害我把他啊损我把他害了，杀该隐遭报七倍，杀拉麦遭报七十七倍啊。主耶稣曾经啊，彼得问耶稣说，我饶恕人饶恕七次可以吗？七十个七次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干什么？七十七倍。同样人的话说出来是完全不同，一个是饶恕人，一个是要把好处给别人，一个是完全既得利益，活在自私自我的里面。这不是就现在的世界吗？所以呢，该隐的家谱看起来非常热闹，对不对？很热闹啊，却充满了血气和强暴。到了拉麦更是恶言相加，视人命如儿戏啊。罪是没有底线的，一旦被其辖制啊，便会束手就擒，且愈演愈烈，狠话说尽， 好像痛快一时，放纵私欲似乎猖狂一世。说人的凶残嚣张正是内心忍弱和恐惧的外在表现。弟兄姐妹，两个人吵架，那个声音大的他一定没道理啊。在中国大陆啊，你知道三条论的这个车道跑上五个车同时排，所以他要产生很多纠纷。有一次一个弟兄带我啊，可能一下子压了嘎了他一下了，总不太清楚，他就要车门子就是骂，还是骂，我要他骂，我也要下车，我也要车窗，他害怕啊。我要了以后我就说很对不起，我说你不要上火，我说开车的很年轻没经验啊，我说这个请你原谅。他听我一说啊，又把窗又摇上去了。你中国人这个火气他不知道从哪就来了。你知道有一次坐车的时候也是，我坐车啊，早上去讲道，你不要以为去讲道啊都是一帆风顺啊，一上车就有座位什么可能啊，上车人很多，急哎呀，人满为患，有的上班的时间啊。有一个年轻人比我个儿还高，那比黄牧师还高，比他还魁梧啊，一脚踩在我脚上了，哎把我疼的，我就猛然说了一句，我说对不起。我一说对不起，他不愿意了，他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，他说你，我踩了你，为什么你对不起？他说你看对不起都对不都说错。我说年轻人，我说你别上火，我给你讲一个道理你听一听。我说你在前面，我在后面，我的眼长在前面，应该看见你脚落地，对不对？我耽误你脚落地，当然我说对不起。后来这个年轻人一听，哦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说这个话我愿意听。你看没有，这句话他愿意听啊，对不起他不愿意听。说弟兄们，你看到没有，今天在这个说好话你都说坏了啊。这里有的时候人很多，些年轻人都蹦就撞你肩膀，你不能回头看了，你知道吧？你回头看他，回头看你，你这一天没好日子过了。有人撞我一膀子，我就感到很高兴，我说主啊，你给我力量，你看见没有，我能经得住撞啊。我去年开始拿到那个中国大陆上现在过了65岁以上，乘车是免费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开始享受这个免费啊。但是呢，我上车从来没过。有一次呢，我坐上以后呢，有上来一个老年人啊，上年纪的一个女人，上来以后我给她让座，让座以后我说大姐，我说今年你高寿？她说，哎。虚度63，他说。我也还年轻啊，这个我赶快上别地方去了。你知道中国大陆啊，很多这种不平的事啊，很多不平的事啊，算是在人生当中啊，这个在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没法解决的，他不和你讲道理的。今天我还黄牧师说，我们人都是想讲道理，对不对？一受到冤屈，我们就要想讲理。但是在大陆上没得理可讲。我跟你讲，耶稣，如果耶稣那个时代讲道理，耶稣不会钉十字架的，你知道吧？世界不会和我们基督徒讲理的。我们和他讲什么？讲耶稣。我们讲什么？讲救恩。弟兄姐妹，世界不和我们讲理，我们要活出上帝的公理来，不是讲出来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该隐的家谱非常热闹啊，但是他和赛特的家谱两个对比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个最大的不同。什么不同？就是该隐的家谱虽然热闹，但是没有年代的记载，没有年代的记载啊。你看这个赛特的家谱啊，你看我赛特家谱这个红色的看不清楚啊，这个红色的几乎都雷同啊，谁生谁谁生谁啊，生了以后啊，活了多少年啊，那么最后死了啊，活了多少年开始生啊，又活了多少年又死了。我们一看到这个地方确实是没有味道，味同嚼蜡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世界觉得太有味道了，这个世界好像很热闹，对不对？世界热不热闹？弟兄姐妹，他想尽一切办法勾引你的眼球，想尽一切办法勾引你的耳朵，想尽一切办法掏进你的腰包，这就是世界。但是教会里面呢，教会里面我们无非就是什么，到教会里面主日敬拜啊，查经啊，祷告小组有没有啊， 境外消毒啊，什么探访啊，其实啊，教会里边可以说的每个教会都差不多，都是这些活动啊。但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社会，你给老板好好干活，可能给你开工资开的多一点啊，你好好经营，可能收入多一点，可能能够改变你的外在生活，但是外在生活你带不了天上去。教会里虽然好像千篇一律，但是它是磨练生命，里边的改变，里边的改变是要带到天上去的。亚伯有7000羊、3000骆驼、500对牛、500母驴，有10000石煤，他的名字在东方人为之大，不得了。这个人现在有钱的人常常为富不仁，但是亚伯怎么样？当神在介绍亚伯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介绍他有多少东西，他介绍的总是介绍什么？他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这四样打动我们上帝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你在地上东西再多，你带不到天上去，但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不会留在地上。他是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这是我们追求的吗？保罗看万事如同粪土，万事粪土，粪土不好吗？我们不是在粪土里边滚来滚去吗？但是他说，我为基督的缘故，看这万事如同粪土。粪土是吧？粪土不能产生永恒的价值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这是我们看到圣经，圣经里面叫我们在理性里面去认识它，但是却要在悟性里面来提高我们的信心。上帝创造理性，但是他不违背理性，他一定是超理性的上帝。所以圣经就是预言，你知道吧？预言就不在理性里面，但是当我们去认识他之后，我一定要借着悟性去更进一步的去与他发生真正的生命的关系。所以在诗篇119篇5次谈到悟性的问题啊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见啊，这个赛特的家谱看着好像是很平淡，看着是未尝到了，但是它却产生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啊，不一样的结果。以诺啊，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活到生了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，这里有点不太一样。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12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，以诺就因着与神同行，神就把他娶去了，他就不再世了啊。65岁之前，没生马土撒拉之前，圣经没有说他与神同行，但是生了马土撒拉之后，神说与神同行啊，因为马土撒拉的名字就是当这个孩子死的时候，就是由神的审判来到啊，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啊。怎么叫与神同行？弟兄姐妹啊，怎么叫与神同行？我们以为是神牵着我们的手啊，我们是以为是啊神怀揣着我们。弟兄姐妹啊，与神同行，二人不同心，岂能同行？阿莫斯书5章告诉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，怎么同行？就是以神的心为心，以他的意为念。上帝怎么说，我们怎么行；上帝怎么想，就是我们的想。弟兄姐妹啊，你知道上帝叫我们一生学一个什么功课？就是顺服的功课，顺服。你说顺服还不容易吗？没有能力的人才顺服啊！我有能力，我行我素，是这样吗？你看家里边这个孩子，非常规整的孩子，有条有序的孩子，一定活在能力的里面。那个自己不能素自己的这个姐妹啊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他不是有能力，是正是一个无能的表现。弟兄姐妹，巴不得我们学会一个祷告，求神给我们能力，叫我们运用这个能力去顺服他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知道神他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，释放了我们干什么？ 这么再重新回到罪里面去吗？他释放我们，这么得一个自由，这个自由是不是自由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学会运用自由。约翰福音第21章最后一章补篇里面，主耶稣和这个彼得所说的话，你年轻的时候可以自己束上带子任意往来，但是老年的时候有人要把你的束上带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我们一看到这个话，我们都感到非常伤心，是吧？主啊，年轻的时候是苦不是苦，老年的时候反正不自由了，这不都是说我们吗？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不是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？但是我们越来越知道怎么样来遵行他的旨意。他释放我们，弟兄姐妹，叫我们运用这个释放的自由去选择一条不自由的路，一条十字架的路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甘心走的路。主啊，你为我们做了十字架，释放了我们，从罪里面把我们释放出来，叫我们选这条窄路。路是小的，路是门是小的，路是窄的，找的人也少，弟兄姐妹。啊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要与神同行，和以诺一样。啊，他活了，他其实365岁啊，和活到900岁，其实他等于夭折。是这里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于长短，和一本书一样，一本书的它的价值也不在于它的长短啊。生命一定要活出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来，我们为什么而活啊？说神就把他取去，他就不再世了啊。他是一个没长死位的人。那么马杜萨拉187岁生了拉麦，马杜萨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，并且12养女。拉麦马杜萨拉共活了969岁。弟兄姐妹啊，969岁是圣经里面年岁最长的一个人。弟兄姐妹啊，为什么叫他活了年龄最长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上帝说我爱你，他用什么来证明他的爱？今天在大陆上很多的人年轻的时候，我给很多人证婚啊，这个我都看了以后，他们很多啊，这个男的对女的表示，女的也对男的表示，我永远爱你。我说你都不永远，你怎么会永远？能够说永远的唯有上帝。耶利米书，他说我以永远的爱你，我以慈爱吸引你。他有资格说，我们不过是一个理想，或者是你欺骗别人。很多我永远爱你的时候，第二年打离婚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马鲁萨拉活了年纪最长，上帝要他活得多活一年，多活一年干什么？因为他是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的神，啊，爱一定要用时间来显明出来，啊，我们这里都不讲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。赛特的家谱没有建造、畜牧、弹琴、吹箫、铜铁利器、两个妻子等诸多内容，却有年代的记载，前后一共生了10代，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在地的年日，神来计算我们的年日。啊，你说啊，是不是我到教会里边来，我是啊，这个我在那儿啊服侍别人，谁来计算我的事？对，谁要计算你的？但是你到教会里边来，你坐在这个地方，弟兄姐妹啊，坐在这个地方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好好听神的道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来了以后，心猿意马，啊，人在曹营心在汉。我跟你讲，神一样不计算你的年日。你在家里边，你没到教会里边来，当然主日都到教会里边来。平常日子在家里面读经，上帝算你的时间。你来服侍别人，把一杯水放在小子里边最小的一个，神算你的时间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服侍主不是在哪个地方，保罗在监狱里面一样服侍上帝。啊，像监狱能够捆锁一个人，但是捆锁不了一个人的信仰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这个圣经里面啊，讲到赛特家谱好像没有世界热闹，教会好像没有世界热闹，但是教会一定是一个磨练生命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在大陆教会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教会，我到很多教会去啊，教会里面都是姊妹很多，你知道吧？弟兄小猫两三只，我有时候我就问我弟兄都哪去了，他们说弟兄都就是汗流满面去了，这是。啊，他觉得汗流满面是圣经里边讲的，其实汗流满面是讲到上帝的咒诅。啊，其实上帝是叫我们汗流满面吗？ 有时候我就问弟兄姐妹，我说的在伊甸园里面，亚当夏娃流不流汗？他们说不流汗。我说神没造汗腺吗？你知道在那个三军总司令的时候，他一样流汗，那是喜乐的汗，你知道吧？在法老王手底下做苦工烧砖，那是痛苦的汗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你抓到监狱里边去，因为犯罪，你是恐惧的汗，你知道吧？汗和汗是不一样的。啊，你去到篮球场锻炼身体，那是喜乐的汗，是不是？不叫你流汗都不行。所以圣经中分别为圣的家谱指向女人的后裔，啊，道成肉身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灵格，啊，女人的后裔要上蛇的头，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。你看见没有？在新约里面有两个家谱，一个是马太福音的家谱，一个是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家谱。马太福音的家谱一开始说什么？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。啊，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们。男人不会生，圣经叫男人生。但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要指向女人的后裔。说到耶稣的时候说什么？马旦生雅各，雅各生约瑟，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，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。玛利亚是男的，是女的？女的，女的后裔。你看见没有？画风一转，圣经里边一个字都不能动的啊。但是我今天不是讲异端，你知道吧？马太福音的家谱不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男人的家谱，是天使向约瑟显现。但是第三章的家谱太重要，天使向玛利亚显现。说他一开始第三章的家谱，路加福音的家谱第三章啊，耶稣起初传道的时候，他年纪约有30岁啊。以人看他是约瑟的儿子，以人看，以神看不是。因为约瑟是他的义父，和他一点没有生命的关系啊，所以约瑟是西里的儿子啊，他是往上推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见这个家谱太重要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家谱要推到南，那个家谱是从所罗门，但是上面都是谁？父亲都是约，都是什么？都是这个大卫。弟兄姐妹啊，弥赛亚的降生最起码有四个最重要的条件，这四个重要的条件不是地上的条件，是天上的条件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是女人的后裔。第二个是什么？为童女所生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生在小城伯利恒。第四个是什么？大卫的苗裔。这四个是非常的重要啊。所以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今天呢就给大家在网上往后呢再讲一点啊。你看到没有？亚当生赛特，赛特生以诺，啊，以诺生马杜撒拉，啊，挪亚，啊，亚伯拉罕，最后呢到了玛利亚，到了耶稣，啊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啊。那么这些我刚才已经讲过了，啊。那么上古的时代不知有多少人，但是唯有耶和华，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里蒙恩。第二节啊，上古的时代不知有多少人，但是上帝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，都有洪水灭了那个时代。但是得救的人少之又少，弟兄姐妹。上帝愿意万人得救，但是真正得救的人是和他有生命关系的人。这个生命的关系是个生命的关系，不是物质的那个关系，啊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属地都改变了啊，属地人为眼前活，属天人靠基督过，为己奋斗暗如夜，为主敬虔更谦和。弹琴吹箫找快乐，铜铁利器建强国，谁知生死不可夺，撒手人寰眼难合。哦，怎么后边没有了？可以往上提一提吗？那边没有了，你看没奉献了，开始。啊，就是我用一首诗啊总结一下刚才我讲的啊，这个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在大陆上讲到。讲创世纪啊，一共讲50讲，每一讲后面我都是用一首诗把它来总结一下，这样的话大家能够便于记啊，这个记牢。所以这个圣经的话太重要，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家谱是指向女人的后裔啊。你要知道圣经是由三条线组成，一个是什么？荣耀的金线、国度的子线和救恩的红线。这个家谱是什么？知道救恩的红线 啊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圣经，它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，我们要好好的在圣经里面下功夫，以至于使我们昼夜思想上帝的话，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生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你的话是何等的丰盛，但是时间是何等的短暂，人的话又是何等的苍白。主啊，人的话可以停在这里，但是圣灵的感动常常和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。主啊，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里面，我们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警醒祷告侍奉你的人。主啊，你也请你祝福我们三谷的这个教会。主啊，你把教会设立在这里，主啊，你就成为叫教会成为这一方人的祝福，让更多的人归向你的教会。主啊，让更多的人看见，主啊，唯有你我们才能够在地过一个在天的生活，唯有你我们才能够在地我们享受与你的同在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使我们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，我们去照亮别人。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。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。阿门。